关键其实不是古文。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北艺女国文老师屈桂枝对于108课纲的批判，再度引爆文言文存废的争议。但看着网络与媒体的种种讨论，真觉得没有几个讲到重点，大多都是搞笑的。屈老师拿日本高中的汉文教材来举例，其实非常值得对照。要知道，我们现今使用的国语，亦或中国称的普通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外来的语种，跟古汉语的差别非常之大。四声的语调，基本跟蒙古这些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发音息息相关，诸多词汇也是从其语汇中音译而来。而近代中文语汇，例如我们熟知的二十主义、偶偶化等，都是从日文输入而转为中文的。这些有兴趣的人真可以好好 Google 了解一下。但不可否认，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本输入中华文化是事实。因此对于日本人而言，如今依旧从中国古文中吸收养分，其实是教育的必须。他们没有什么去中国化的政治目的，所以课程中有这些教材，我们可以认为单纯就是为了让学生厚植文化涵养。那么，如果使用日语的日本学生需要这些养分，何以使用中文的台湾学生就不需要？况且，需不需要，是教育决策还是政治决定？而这不才是对于意义我们该关注的重点吗？但为了回呛提出意义的屈老师，抹红都端出来了，这真是弱智公民社会的丢人现眼。我们可以不认同屈老师的主张，也可以不接受他的政治立场，但一直都有老师提出来这样的问题，那么无论是教育行政单位或整个社会，不需针对这样的议题去讨论吗？抹红屈老师，问题就解决了吗？有人说 AI 时代还在谈古文是开倒车，这种说法真是搞笑。人工智能如果真能自主学习，它基本上就会往这些文化的根底去汲取，为的就是要证明它比你更像个人。也有人说，古文就是知识的傲慢，就是为了让你看不懂。呵呵，说这话的还是个历史网红老师。他这说法要是成立，那我可不可以说用键盘打火星文让人看不懂的也是知识的傲慢呢？又或者我可不可以认为量子力学那么难更是知识的傲慢，就是要践踏我们普通人的智商呢？更不必说制止得以工业化大量产是多久之前的事情。古代书写所需的工具本身就是一种获之不易的资源，把言语记录成文字，自然也就会进行浓缩。如果不考虑这些背景，就硬要讲成知识的傲慢，那说的人本身该有多傲慢，就可想而知了。这整个争议的重点，说白了就是去中国化吗？但要去中国化，民进党却不愿意在完全执政甚至争取延续政权时坦率地说要完成台独最后一里路去建国制宪，却只想用休克纲、国庆模糊化这些建招来吃中华民国的豆腐。这种担当，你说他能扛台湾担大任？更不必说去中国化搞得最彻底的其实就是中共。他们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就是搞中华文化的去其精髓、留其糟粕的逆境化。现在谈什么复兴民族，谈什么文化自信，帮帮忙，那都像千年古刹全新开张一样，想拿中华文化的皮，包住马列思想、共产主义跟集权独裁罢了。台派跟着去中国化，其实就是不断往中共靠拢，且浪费掉中华民国二战后在台湾将这个大陆文化以历史与地理之契机与海洋文明融合提升的成果。放弃对中华文化的解释权，其实也就放弃了我们在软实力面的战略纵深。 古文要学多少，要学哪些，一直都是教育议题，但在我们这儿却被高度政治化，然后再被娱乐化。媒体拿哪一个医学院女神说她觉得荀子劝学篇是最废古文，但要知道这篇就明晃晃地出现在日本高中汉文教材当中。当然，不必日本高校生学什么，台湾高中生就得学什么，但显然废不废，不是哪个女神说了算。陈兴建议民进党，要去中国化，就独立建国，制宪，不要总拿课纲当成洗脑的工具。赖清德要真要担台湾，就直接这么干。勇于当台湾共和国的国父，何必选什么中华民国的总统？